大家好，我是 Rene，
我是 Kilali，
欢迎收听
不专业聊勇士。
嗨，今天要跟大家聊的是每个人生命中都占有很大比例的课题——吃饭。
聊吃饭吗？这个我很在行，毕竟我可是在号称美食之都的台南出生的。不过我们这个节目不是在谈永续吗？怎么会突然要谈吃饭啊？是因为没有人听，所以要转型成美食 podcaster 了吗？
美食 podcaster 好像不错耶。不是啦，我们没有要转型，我们要跟大家聊 SDGs。
不是 Rene， 你刚刚明明就说要聊吃饭。
对，我们是要聊吃饭没错，可是你知道吃饭也可以跟 SDGs 相关哦。
吃饭也可以跟 SDGs 有关哦。
你知道吗，全台湾现在吃素的人口已经有超过300万人了，而且这个是持续成长当中。虽然一般普遍的印象中好像吃素就是跟宗教有关系，但因为现在呢，越来越多人因为要减少二氧化碳呢而改成吃素。
等等，吃素还可以减少二氧化碳？
对， Kira 你知道吗，光是生产一个汉堡你就需要3000公升的水，这个3000公升的水呢相当于我们可以连续淋浴2个月的水，更何况是说饲养食物型的动物呢，它可以消耗世界上1/3的淡水。一个有2500头的乳牛的农场，它所产生的排泄物的总量呢，又相当于有41万人的城市所产生的排泄物的总量。所以其实畜牧业呢，它还占用了全球45%的土地，所以全球又因为有1/3的土地因为畜牧业而造成沙漠化。所以说呢，我们要吃的这些动物啊，就已经消耗了非常多的二氧化碳。对我来说呢，我印象最深刻甚至动了想要吃素的念头，是因为我看了一部跟饮食有相关的纪录片，叫 What a Health， 健康不可告人的秘密。其中就有提到呢，肉食呢不论是多还是少呢，其实都是造成我们身体呢高风险的因素，所以饮食习惯呢很重要。刚刚提到的那个身体风险高的呢，就是像是有高血压。不过我自己真的开始吃素呢，是因为我接触到了一个团体叫 Green Monday， 他们提倡一周吃一天素。这样想想，一周只有一天，就好像不会很难的感觉了。咦 ，Kilari， 我记得我在认识你的时候，你好像就吃素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为什么吃素吗？
我为什么吃素哦？严格来说，我应该算是体质影响。一开始我自己是不吃任何海鲜类，咸水、淡水、鱼类都不吃，因为发现我喝鱼汤哦，只有单纯的鱼汤，我会全身过敏，所以我所有海鲜类就不吃了。加上我们家宗教信仰不吃牛肉，鸭肉跟羊肉我们家也不太吃，所以其实我只要不吃猪肉跟鸡肉，我就等于吃素了。真的要说吃素的因素，是在有一次我妈妈生日，我妈妈本身就是吃全素的人，然后我们全家去外面用餐。那个时候我妈妈就看着我跟我爸还有我姐，然后可怜兮兮的讲说，妹妹你看爸爸吃荤，姐姐吃荤，你也吃荤，妈妈出来过生日都没有人陪我吃素，要不然今天你陪我吃素好不好。然后所以她许了一个生日愿望，就是她希望家里面有人可以陪她吃素，所以我就顺理成章的陪着妈妈开始吃素了。
我懂，因为基本上呢，只要有不吃的东西呢，其实在我们觅食的时候都会造成一些麻烦。因为像我本身是不吃牛，但我自己是觉得呢，只要没有吃就不会有欲望，减少欲望也是一种训练。所以后来我尝试了吃素3周后，到了第2周我是真的完全没有想要吃肉的欲望。
其实我吃素之前啊，我就有经历过我姐姐的魔鬼训练了。
这还有魔鬼训练，我想知道。
因为就像你说的啊，刚开始吃素你会有很多的欲望，而我的欲望就是炸物，我超级爱吃炸的，什么咸酥鸡啊、小上海啊、肯德基啊，只要是炸的就是我的罩门。
那姐姐的魔鬼训练是在你面前吃炸鸡吗？
如果是那么简单就好了。我姐姐是直接买一大袋的咸酥鸡，然后边吃 他吃的时候还会故意插一块咸酥鸡，然后递到我鼻子面前跟我讲说，妹妹你闻这个咸酥鸡好香，然后再吃进去咔哧咔哧的说，哦好好吃哦，你真的没有很想吃吗？然后我爸就会在旁边讲说，妹妹我知道你真的很想吃咸酥鸡，走爸爸带你去买肯德基，你说是不是魔鬼训练？
你的家人也太有趣了吧。
真的是在当初要吃素的时候真的很想掐死他们，但是也是因为他们这种魔鬼训练，所以我默默的就吃了八年多的素食。但是我真的建议大家这种魔鬼训练不要随便用，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破戒，所以建议大家循序渐进才是最好的办法。
这个我认同，我也觉得一次要吃素其实是很困难的，但如果我们想想，如果把50公克的红肉呢换成100公克的蔬菜，能够有效的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然后呢土地呢用于这个种植其他的农作物的生产率也会比养牛啊一些动物的牲畜高很多。举例来说呢，一亩地如果是用在饲养喂养牛的黄豆的话，把它们改成人们使用黄豆料理的食物的话，它可以达到17倍。假设说吃牛肉所占用的土地就是人们单纯吃黄豆的17倍。而且根据研究报告说，如果美国每一个人一个礼拜吃一顿素的话，节省的粮食呢可以养活1600万个人。为什么要分享这些呢？主要是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调查报告指出，目前全球饥饿人数有将近6.9亿。根据世界展望会指出，每年将近240万名儿童因营养不良而饥饿或死亡。
天哪，6.9亿的饥饿人口也太多了吧！如果是用台湾2300万人口来比，等于有25万个台湾人口在挨饿欸。
对啊，所以说其实如果一开始我们一周只要一天吃素的话，就可以减少我们原本的这些动物的牲畜动物的排放量，把它改种这些粮食可以多养更多人，我相信有一天我们的地球就不会有饥饿的状况发生。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不是要洗脑大家吃素，而是用我们过来人的经验跟大家分享如何开始。像是我会建议，如果你的晚餐你的饭桌本来有3样肉2样菜，那你可以慢慢改为3样菜2样肉或4样菜1样肉，循序渐进的方式。
像我这个素食初心者呢，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方法。第一个开始呢，我是先一个礼拜吃素，可是当我吃完一个礼拜后，我就觉得哎，好像再吃一个礼拜的素食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再加上呢，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外食族，所以我在外觅食的方法就是打开 Google Map 就输入素食，不是那个麦当劳的那些素食哦，是吃素的素食，你就会有发现你目前的位置附近有哪些素食餐厅，非常的方便。我自己也是希望说，不论是不是信教的因素或是其他的因素，希望未来有更多人愿意尝试吃素，这样子的话餐饮业者呢可以考虑荤素都有的菜单。
说到这个啊，我一定要赞美一下台湾，因为我在日本工作2年半的时间，我真的必须说日本吃素超不方便。
这倒是真的，在日本呢素食料理其实很难找到的，而且尤其日本人非常喜欢吃海鲜肉制品，所以呢餐厅也都是以这些方面去做料理。当我回到台湾，我发现台湾很多餐厅都有素食的选项，我真的觉得很幸福。
其实我在日本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的工作地点在京都，那京都的京野菜其实算蛮有名的，所以可以找得到专门做野菜料理的店。但是如果你说专门做素食的就很少，日本人好像除了和尚之外吃素的人也真的很少。我曾经跟日本的婆婆妈妈们分享说，哎，我是吃素哦，那婆婆妈妈就问我说，那你吃海鲜吗？然后就海鲜也是荤的啊。好像真的对于日本在素食这一个区块真的比较小众，但是在台湾啊，素食不止选择多，而且还越来越精致哦。
精致的素食吗？我第一次听到。
通常很多人对素食的刻板印象就是很油啊，很咸啊，或是没有味道，或是哦塑料很多。通常我身旁只要有讨厌吃素的朋友，我就会推荐他去吃果然会，因为里面有素的意大利面、披萨、港式的蒸饺、中式的炒饭，甚至连咖喱都是素食的。当然啦，没有业配好不好，虽然我们也希望大家来找我们业配，但是没有业配，我们纯粹是真心希望，真心推荐想要吃素食的朋友可以去尝试果然会。凡事起头难，真的不希望大家把吃素放到很高的门槛。通常我都想跟尝试吃素的朋友建议，如果可以从一餐开始，慢慢循序到一天，到一个月，到一年，你就会发现吃素真的没有那么困难。
没有错，真的是一步一步的改，慢慢的改变习惯呢，就会有不一样的效应发生。毕竟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
对啊，或许我们现在做的是很小很小的一步，但也因为我们愿意迈开那一步，这个世界上就少了一位饥饿的人口。或许有一天，我们都会一起迈开那一步，一起投身 SDGs， 让这个世界可以迈向零饥饿的美好。
也希望可以借由我们的分享，让大家跟着我们从生活小事中做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
如果你有想要跟我们分享的，欢迎留言给我们。希望可以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留下五颗星，你们的鼓励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哦。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